我们呢，继续来看，在旧约当中啊，天使向这些旧约人物显现的故事啊。我们现在谈到了大卫哈，神通常是借着撒母耳、拿丹、加德等先知传话给大卫。到了大卫的晚年，他因为命令人点算百姓的总数得罪了耶和华，神降临瘟疫到以色列各地，从但直到拔示巴，一天之内有7万人死于疫痢。大卫在那个时候生平第一次见到灭命的天使，这位审判的使者按照勇士的总数灭掉1/10的人。大卫不听劝告，一意孤行，非要点数百姓的人数，全神却知道他这样做是出于骄傲，因此对他发怒哈。我想我们读那段经文哈，无论是在撒母耳记下，或者是历代志上哈，你都会看到一些记载，但都没有明文讲哈，这是因为他骄傲。可是你可以从前后文来看啊，你真的可以知道大卫是真的是出于他的骄傲，而且他的臣仆并不是没有提醒他。你也可以讲说，一个君王当他要一意孤行的时候，不管他的下面的人的劝告，也不管呢神的提醒，那么就会有一些的结果。OK，如今我们新约的弟兄姐妹，你要从这些旧约的故事里面呢，你来看自己。你不要去看别人你要看自己看别人总是会找到一些，哎呀，你看你因为这样做，所以呢，你将来会怎么样？或者是说你现在遭遇什么，是因为你曾经做了些什么？我们通常都会看别人很容易可是呢，圣经上呢，让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你要看到的是自己。所以你是不是有在过去一段日子当中，你很明显的背逆不顾神的差派人的警告或者是你牧师给你的警告或者是你的什么样子的人给你的警告你不管那么你就会有相对应的报应直到天使要在耶路撒冷击杀百姓的时候，大卫才举目看到耶和华的使者。他站在天地之间，手里有出鞘的刀，架在耶路撒冷的上空。那时，大卫和众长老都身穿麻衣，匍匐在地，呼求神的怜悯。大卫一肩承担过犯，经过他的代祷、谦卑认罪之后，得到神的怜悯。那请记得神的怜悯就不是说免去所有的灾害。他的灾害就是3天的交在耶和华的手中到最后呢，是神说好了，可以了这个拔出刀来的天使才收刀入鞘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最起码要向大卫王要赶快认罪悔改那你不赶快认罪悔改的话，后果更严重所以这就是历代志上21章里面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非常可怕的那这里讲说最可怕的是我们的罪招来愤怒的天使，拔刀要击杀我们或者是我们所爱的人。其实，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再思想大卫是一个国家的王，他自己犯罪，他自己骄傲，结果他的臣仆倒霉了，死了7万人了。所以呢，你可以讲说，一个国家呢，是交在这个人手里，那这个 国王、君王或者是总统、总理，你要是做错决定，违反了神，那神就会惩罚，神就会施行他的公义，那他不怜悯你的，直到你认罪悔改，呼求神的怜悯。OK， 那你知道扫罗王他去击杀基遍人，违背了当初以色列人跟基遍人之间的约定，生死约定，说以色列人呢绝对不会去对基遍人下手，只要他们呢服从他们啊做这种奴仆的工作。结果扫罗王呢为了讨这些臣服或者有一些人的喜欢了、他去击杀他们的结果呢，结果在大卫的君王的年间有三年饥荒哈，所以呢他去问神说为什么啊，神就提说这是基遍人啊被杀，因为他们祷告啊，他们就啊求神呢、要彰显他的公义啊，我们是服侍你以色列人啊，我们是二等公民啊，但是呢你们扫罗王居然不顾你们的祖宗所立的这个约定啊，击杀我们。那么大卫知道以后就问他们说，那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大卫说，我们也不需要你做其他的事情了，就是扫罗王是他下令对我们呢击杀的，所以我们也不怪其他的老百姓。那扫罗的子孙当中你只给我七个人，我们这件事情就做吧 ，OK。那大卫就说 ：“OK， 我给你七个人，七个扫罗的子孙，偿命。”所以你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君王，前面的君王做错事，后面的君王来赔偿。当然，杀的还是有关的人啊。但是你要知道，当神把一个国家交给你，当神把一个教会交给你，你教会的主任牧师，教会的头啊，你做错事情，做错决定，啊，倒霉的是谁啊？倒霉的是羊群啊！所以你要从这个啊旧约这个故事里面，你不要说是王啊王啊 ，X 也是一个教会啊。也是个牧羊人啊，大卫就是一个牧羊的君王，不是吗？那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想象领袖教会或者是神对于这些领袖们他的标准是更高的，就像雅各斯所讲啊，你们不要众人都做师父啊，做师父的话这个若有人在话语上呢完全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啊。你不要多人做师父，那个不容易的。对神对你的标准呢比别人更高。对君王也是一样。我们将来都是要做君王。你是不是在地上做君王的时候可以完完全全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呢？那这是一个功夫。这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啊，哎呀，他一生呢，这个就两件错事，第一个就是跟八示巴，第二个就是后面数算人数啊，数算人数，他就看我自己有多伟大，但是我们的神呢，我们是靠上帝的，所以呢，我在我们教会呢，我从来不会去纠结哦，到底人数多还是人数少？我从来不纠结这些事情，也不去纠结说我的下个月啊，我的房贷的这个够不够？我从来不去纠结这些事情，那是上帝的事情，我完全交托给上帝。所以上帝让我们20年都过来了啊，那真的是神的恩典。你依靠的是上帝。不是依靠自己的人或者是财务势力。我们下面看以利亚。以利亚天使不止造访一次以利亚，只不过我讲其中一次天使造访他的事件。以利亚在加密山求告耶和华降下火来，把祭坛、木材、石头、 啊，尘土烧毁又烧干沟里的水。以利亚再叫众人民拿住巴利的众先知，带到基顺河边杀了他们，此举惹恼耶洗别，他差人传话要杀以利亚。以利亚见这个光景，就逃到旷野里，走了一天，精疲力尽，又没有食物饮水，他跌坐在罗藤树下，求神取走他的性命。人的心思真是荒谬难解，他若是一心求死，又何必逃避要杀他的耶洗别呢？啊，这是啊逻辑思想啊，你想说想不通啊。你如果现在呢，如果当时耶洗别要杀你的时候，你就让他杀嘛，一心求死啊。啊，当然是因为走了一天一夜太累太渴了，才会想求死啊。我不过当时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就想逃啊。那但神知道他不是真的想死，只是因为呢疲乏饥渴绝望之下从魂里面发出来的怨言。所以感谢主，我们有一个了解我们的上帝。就在以利亚睡着的时候呢，有天使用炭火为他烤饼，可能是天上祭坛的新鲜烤饼，天上的祭坛跟地上的祭坛，因为地上的祭坛呢是参照天上的祭坛这个样式照的，所以呢在地上呢有这个陈设饼，当然在天上也有陈设饼了。对，这个天上的陈设饼很可能是退下来的，让他可以吃哈。饼烤热之后，天使轻轻摇醒他，叫他起来吃饼。以利亚看见热腾腾的烤饼啊，哎呀，还有一瓶水，又饥又渴的他就这么吃喝起来了哈。吃喝饱足之后，到头就大睡，因为实在太疲累了哈。那我们刚刚从马来西亚回来哈，我在飞机上啊，我一上飞机我就到头就睡，哦，睡到他叫醒我了吃饭，吃完饭我又继续睡，实在真的很累哈，灵力体力啊都很累哈。第二天，天使第二次拍醒他，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刚走的路甚远。”于是他就起来吃喝一顿，就是靠这两顿吃喝带来的体力，走了40昼夜，来到神的河烈山，在那里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所以他再走40昼夜，然后呢，走到河烈山，就是当初这个神呢赐给摩西还有全以色列众人的十诫的地方啊，他就跑回到这个地方来。那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属灵上的意义呢？我个人认为哈，就是你害怕了，想死了，失去了神托付给你的使命。那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走了40昼夜啊，从这个从靠海的靠地中海的地方呢，也跑到了这个西奈山，蛮远的哈。所以呢，他走路，他可能一直在想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到神当初设律法的地方。他可能要重新拾回他先知的身份。OK， 天使第二次拍醒他说：“起来吃吧，你当走的路甚远。”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得到上述的特别待遇，有侍者带着天使的食物来看我们，但我们有玛拿吃，就是天使所谓所传的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领受力量，奔跑这一生当跑的路，千万不要错过天使的食物。每天早晨启程之前要吃神的话语，你需要靠这个食物跑完一天的路程，因为一路上有许多耶洗别魔鬼等着要摧毁夺去你生命的护照。你要永远牢记天使所传的话，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所以在这个地方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道路上，你是不是 吃了神的话才能跑这个路呢？表示说我们每天都要吃神的话。好，那我们下面来看看以利沙，我们可能只能看到以利沙了。好，列王记下六章，有一段幽默又精彩的事迹，内容记载亚兰王派遣战车马兵包围多坦城，一心要捉拿以利沙，因为以利沙将亚兰王如何攻打以色列的机密军情告诉了以色列王。以利沙的仆人看见车马军兵围城，吓得惊叫，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以利沙回答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讲到这边呢，以利亚有一个很特殊的超自然能力，就是敌对的首领在密室里面密谋的计谋，秘密商议的以利亚都知道。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今天的人，你能够想象吗？我今天啊，美国在打伊朗，那伊朗里面呢，三天发现到伊朗任何的人要当这个首领的领袖的哈，现在伊朗的首领领袖40个人全部被击杀斩首。他们会说，那他怎么会知道他在哪里哈？那有人就说呢，那因为他们用这个 AI 哈，去记录他们的生活啊轨迹，所以他们都可以知道，准确的知道他们在哪里。只要他这个生活轨迹呢，跟这个几个头头一起交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就在这边记秘密集会。所以呢，他这个飞弹就打来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超自然呢，我们不需要用什么 AI 啦，不需要应用什么其他的武器啊，我们这个根本就是你的灵啊，走到他们当中，他们谈话你都听见了。虽然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如果神给你这样子，你就是先知的一种，你的灵可以飞到那边去，听到他们讲话，可以刺探军情啊。这特别是在打仗的时候呢，特别有用，要击溃敌人啊。那你要知道敌方在做什么，但你要千万要小心啊，你为自己这一方刺探军情，你必须要是为以色列属神的国度刺探军情啊，你不可以为非属神的国度刺探军情，否则的话，上帝一定找你麻烦，所以要小心啊。好，那以利沙呢，告诉他的仆人说：“你不要害怕哈，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要多。”接着以利沙求神开仆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满山有火战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接下来以利沙再祷告，求神使敌人的兵马眼目昏花，然后将他们引到撒玛利亚，成了以色列的俘虏。哇，这个以利沙够厉害啊，他自己能够亲自去刺探军情，还让敌兵呢眼目昏花看不见，然后引他们到撒玛利亚，进入他们为他们预先设下的埋伏，所以全部的人都被掳获了。你说以利沙厉不厉害？当然厉害，以利沙非常非常厉害啊！所以，但是以色列王呢，知道这个以利沙生病快走了，哇，他就说啊，以利沙，你是以色列的战车兵马，你是以色列的阿巴父啊， 以色列的父亲呢，你还照顾我们，你帮我们挡下了好多可能被毁灭的命运，就一个人就够了。这弟兄姐妹，我们火传学院，我们只要有一个精兵能够为主大大使用就够了。我不求我们东湾教会或者是火传学院，我们人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好，感谢主，人不多感谢主，但我求的是我们每一个都是精兵。你看以利沙一个人就抵挡所有这些大军了。以利沙祷告，战车兵马眼睛昏花，嘿嘿，你知道这一招比什么什么火箭什么都管用啊。弟兄姐妹，在这个 AI 机器人再怎么厉害啊，你抵不过一个真正先知。第二段呢，列王记下十七章的这一段，天使天居逐退敌军，这又是一段幽默有趣的事情。内容叙述四个麻风患者在围城中饿得半死，忍不住跑到城外的亚兰人阵地向敌人要食物。他们到了敌营，却发现连个人影没有。原来亚兰人听到有大军逼近的声音，于是吓得急忙逃走，连衣服食物也来不及带走。我认为啊，吓走亚兰人的是天使天军啊。所以啊，就是听到了大军要来，天使天军就蹦蹦，可能他们军队行军这个声音哦，整齐划一的，他们的眼睛啊，他们的眼睛虽然没看到，但是耳朵都听到了。很可能呢，天使那个时候呢，就发布一个命令，让他们每一个人的耳朵通通都听到这些声音，然后吓了半死逃掉了。这个比什么都厉害啊！你要击退敌人了，不费一兵一卒，没有发一声枪炮或者是一个刀兵啊，他自己就跑了，你让他心里害怕。这个也许我们也可以祷告，让仇敌听到天使的声音他就跑了。所以我们在释放赶鬼的时候啊，也有的时候也可以应用这一招。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大卫跟以利沙这两个例子啊，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旧约里面天使的故事真的是精彩万分，我们感恩哦，因为神你爱我们，也让我们看这些故事，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追求的心，因为基督从前现在和永远都是一样的，在旧约圣徒上所能发生的事情也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主，我们献上感谢，你祝福带领我们追求的，我们有一个愿景，希望神使用我们。谢谢主，我们让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二部分，我们一起用金香炉祷告，好，一起来祷告。好，爸爸，格里格里巴拉格里格拉巴拉，比丘格里巴拉格里巴拉格里巴拉，塔巴里格拉玛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巴里格拉可能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 圣灵的火浇灌下来。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谢谢耶稣，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你的恩典满满的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火浇灌下来，浇灌下来，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感谢主，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圣灵的火继续焚烧哈，将我们的心思意念焚烧炼净。感谢主，走。我们现在请大家打开我们圣经哈，打开到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今天看最后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事。读圣经看意象了，我是以设立一个原则哈，啊，主耶稣基督跟鬼之间的对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去看了，所以呢，我们下一次我们会从第五章的十八节开始哈。这个啊，我觉得啊，我们不要去思想啊魔鬼的那种样子，实在是很丑啊，没什么意思。我们今天看了马可第四章哈，35-41啊，我们读一遍哈。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突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哎，我满了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对，我们前面也讲过哈，从马可福音呢，它是一个赶鬼宝典啊。马可福音里面谈论到的赶鬼跟鬼有关的呢，大概是四本福音当中最多。它虽然是四本福音当书当中最短的，但是呢，它面对鬼啊是最严厉、最快、最多。那么它的神迹奇事也一大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呢读到马可福音呢，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哈，就是他在介绍耶稣是谁。所以耶稣是谁这个角度来说，耶稣是谁？耶稣是谁？现在耶稣到了一个高的这个啊制高点，就是耶稣连风和海都能够命令他。所以弟兄姐妹，你。有命令过风和海吗？我有曾经说，主啊，现在不要下雨了，真的要不要下雨。我们去马来西亚有一天晚上啊，雷轰啊，这个暴雨啊，好大声啊，我就说主啊，早上不要再下，感谢主。第二天一早放晴，没有下雨。你可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在练习君王。我们这次去马来西亚，我特别讲到啊，你是祭司，也是君王。那你是君王，你要用一个 exorcia 医能力哈 ，A B C D E 的医能力。这个医能力就是神话语的能力，就是命令的能力，有权柄的话语。 鬼要听从。所以我们赶鬼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操练这个意义能力。鬼为什么会听从你？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耶稣的这个位格在你里面。就好像你疫病赶鬼，是耶稣在你里面伸出他的手，你在讲耶稣的话，而且不是说讲耶稣说过的话，而是你发话的时候是耶稣在里面发话。所以你是你的灵跟神的灵合为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果效是很大。好，那我们今天呢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要想象耶稣基督在那种沉淀了，我觉得35节你要再读一次。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好，这一段的圣经呢，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师讲到，他说人生就像耶稣讲说，我们要渡这个人生的苦海，好像我们这个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是说呢，我们人生就好像我们要渡一个渡船啊，要经过海的波浪，要渡到彼岸那边去。所以人生就像一个渡船一样，渡到那边去。所以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就在这个船上面啊。那36节你看，他要把耶稣带过去，就是说耶稣发命令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了。可能耶稣手一指啊，我们就渡到那边。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到格拉森那边啊，是从加利利的西岸加百农这个地方到东岸对面那个地方。那么在这个背景当中呢，犹太人住在西岸加利利海的西岸这边，他们绝对不会渡到东岸去的，他们绝对不会过去。为什么？因为那边是外邦人的地方，那边人养猪哈，你看待会下个礼拜会看到猪，那这个猪呢是犹太人不吃的，所以呢犹太人呢打死都不会到东边去，东边的加利利湖对面不会，绝对不会去。但是耶稣说咱们去吧，所以呢你从一个传福音的角度来看吧，耶稣那个时候就叫他们说，我们去外邦人那边传福音。这是第一点，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这个渡船呢看作是一个人生的旅途，你一定会遭受到人生当中的波浪。那好，重点是第40节，为什么大风浪？门徒呢叫醒耶稣，你怎么在船后面睡着了？你不顾我们吗？我们要丧命了。然后耶稣醒了，斥责风和海，他们就平静下来。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就是耶稣基督问这个话，对于今天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其实有好多的应用，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会问他们说，你们还没有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也有两种，一个是耶稣与他们同在。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与我们同在。每一个人他的人生旅途都不一样，我们可能在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些人人生的旅途跟我一起在马来西亚，可是过后呢我们就各自回到家里面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人生旅途，但是耶稣就一直在你的里面，就好像他枕在船尾巴睡着了，等到你遇到风 大风大浪的时候，你赶快去求爷爷高奶奶的脚，找耶稣，好，快点的，快点的，起来呀、啊，起来呀、啊。那么这个叫做啊，突然想起我耶稣还在船上面，赶快叫醒他，先跟他祷告，跟他要求说，哎，你赶快来，这个让这个风浪平静啊。那耶稣说，你们难道还没有信心吗？那意思就是说，我都跟你们在一起了，你害怕会失去性命吗？你害怕这个船要把你翻了吗？所以你知道他的意思。那我们现在比较成熟的人来看呢、啊，因为耶稣随时都跟你在交通，你不是等到有事的时候才去把他叫醒啊。耶稣睡着了，但是耶稣是故意睡给你看的，但是他让你知道他在那边。要是跟着在一起摇桨的时候，就说耶稣要不要一起来，我们来摇桨摇橹啊，我们一起过去好不好？但是这个门徒放耶稣去睡觉，要是我的话，我说耶稣，我们一起来摇橹好不好？耶稣一定会说好的。也就是说，你在你的人生的旅途上，你是消极的让耶稣在你的心灵里面最深处睡觉呢，还是说耶稣，我们一起来，你引导我，你带领我，不要带领我们进入暴风雨的试探，要救我们脱离暴风雨的凶恶，因为他可能会把我吞吃掉死掉。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讲说，哎，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其实我认为是第一节不讲，就是35节讲，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个是耶稣的命令，耶稣命令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就好像我们要渡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就像我们当中啊，我们的义丰弟兄，耶稣说带领着全家到伊拉克去，他就去了。See, 你的信心在哪里？因为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所以耶稣就跟着你，不管你有没有察觉。信心就是说，神吩咐我，我就去做，神一定与我同在。耶稣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吩咐你们过去了，我负责到底啊。所以在这边讲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不是说，不只是我刚刚讲第一种信心的理解，无论你到哪里去，耶稣都与你同在，不止啊，而是耶稣特别的吩咐上面说，我们从这里渡到那边去。所以耶稣的命令就是他同在的保证。其实耶稣基督对我们有很多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圣洁，你不是独自一个人在那边苦哈，靠着自己的力量，我要圣洁，圣洁的力量神要给你。我在马来西亚讲一篇道，那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你说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定的旨意，可是他定的旨意，他难道不会给你恩膏吗？他只是要求你吗？神要求你要做到他要你做到的标准，他一定给你恩膏能力的，一定的。尽管你会跌倒跌跌撞撞，他还是要给你。所以弟兄姐妹，整段话在你渡人生的这个航海行程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们一起来摇橹，让耶稣积极的参与你人生每一条路。还是你可以说，耶稣你先睡觉，有事在找你，有急事在找你，没事您放假啊。还是说，耶稣，我的命已经被你买赎了，你命定我们， 往普天下传福音。我为了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这个福音做准备。主啊，我愿意你与我同在，我有信心遭遇到大困难的时候你都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读圣经看一下，你就看到你是一条船，会碰到风浪，摇摇晃晃，但是耶稣说，止住吧，安静吧，浪就平静了。这地方讲来，这段话就让你人生道路上会有不安稳的时候，但耶稣说，止住吧，风浪就止住了，你就完全有平安，一直往前行，一直到耶稣要你去的地方。我们祷告，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在我们的人生路程当中，有耶稣做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行使我们君王的权柄，对着风，对着海发话，对着这些困难教导我们完成耶稣交代我们任务的，不管是任何的仇敌的拦阻，你们止住吧，你们安静吧，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这个人生使命，这个人生的旅途都满有耶稣的 shalom 在我们当中。谢谢主的带领，你告诉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在这条路上充满了神迹奇事，充满了面对仇敌挑战挑衅的时候，我们吩咐他，他就听从，我们就平安的度过。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请